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于能在本周内达成俄乌战争的停火协议充满信心。除了向联合国提出迅速结束战争的决议案之外，美国也派出了特使到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特朗普总统今天星期一将在华盛顿会晤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并在周四会见英国首相施继贤。财长贝森特也宣布可能在本周与乌克兰达成稀土协议。与此同时，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最新发展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特朗普紧锣密鼓，积极斡旋，而普京这边则是边打边谈。双方真的有可能在本周停火吗？停火的代价为何？协议要如何落实？过去的国共战争与朝鲜战争又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不同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场俄乌战争的停火前景？时事大谈已经邀请三位专家，针对要如何结束这场打了三年的乌克兰战争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许教授，许先生好，刘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的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刘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嘉宾好。
我们还有一位是人在德州的旅美台湾军史学者许建宏先生，许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参加这个俄乌战争三周年的特别节目。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白宫发言人是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非常专注的致力于俄乌战争双方持续的进行停火谈判。特朗普总统对于能在本周内达成停火协议充满信心。我想先请赖小刚博士，您跟我们从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一个最新形势来看，白宫这份暗示最快在本周停火的一个可能性哦。还有普京昨天是一边和美国的特使谈了三个半小时，一边却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他是不是想在上谈判桌前最后一刻争取更多的筹码呢？赖博士。
好的，第一个呢，这是白宫发言人的暗示，这是传统的川普总统的意愿。川普总统呢，看着上百万的年轻人在战场上被杀戮或者是受伤，希望自己能够终止这次战争。但是呢，这场战争的起源非常复杂，复杂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双方能够厮杀这么长时间？因为美国不是交战的一方，川普总统的意愿是否能够实现是一个问号。由于呢，基辅和莫斯科都没有评论川普总统的这个乐观的期望，我呢也就不乐观了。那么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中打击，我更不认为它对停火有什么作用。历史上呢，的确有过以空前的空中打击来迫使对方退让的先例，比如说1999年和1995年。北约对前南斯拉夫联盟的空袭，1972年美国对北越的空袭，1953年美国对北韩的空袭，以及1945年英国和美国对德国德累斯顿的轰炸，以及美国对日本的轰炸。但是呢，俄罗斯的空中打击无法与美国当年的相提并论。三年的战争证明呢，俄罗斯的空中力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限。我呢也因此也看不出这两天俄国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什么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价值。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从这个战场上的形势来看这个停火谈判啊，这个还是先从这个战场上来谈起好了。因为许建宏先生，您是军事方面专家，特朗普总统他积极的斡旋说要在本周停火，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却来个边打边谈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位看似被排除局外的关键人物，稍后我们还会谈到。七国集团今天发声明要求中国停止支援俄罗斯，那么就很多人在问说，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发动这200多架的无人机空袭，究竟是后面有谁在支援啊？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也说，现在在前线，俄罗斯有一半的弹药是靠朝鲜在供应的。如果这个普京背后仍有这个力量在底下撑腰的话，停火协议要如何落实呢？许建宏先生，您的分析。
那 背后的话，我觉得无人机有很大程度应该是伊朗给的。
嗯，
因为伊朗我们都知道，伊朗、北韩、俄罗斯是那个很紧密的这个轴，就现在的新时代的轴心国嘛，如同当年那个德国、日本、意大利嘛。那中共扮演的角色，我觉得比较复杂，它比较像二战时候的西班牙、弗朗哥阵营。因为事实上你说他是轴心国吗？他也不完全是轴心国，因为弗朗哥在那个时候虽然意识形态上比较靠拢希特勒跟墨索里尼，他也是靠德国出动这个秃鹰军团把他打赢了这个西班牙的共和派，可是他后来在二战的时候他还是以自己西班牙的自身利益为主，虽然他也派了一个蓝色师到东线战场把希特勒打这个苏联，可实际上呢，他在对英美方面他保持中立，他不完全撕破脸，所以中共现在扮演角色就很像当年这个弗朗哥的西班牙一样，他一方面他透过这个国内的宣传，像抖音大内宣，帮俄罗斯说话，去洗脑大陆人，甚至洗脑一些台湾人，当年西班牙也是这么做，可实际上他也没有完全跟盟国撕破脸，所以你看到中共他玩的也是两手策略，他一方面有提供俄罗斯很多经济上的资源，比方说他买他的油，另一方面他也提供大疆无人机给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战场上去炸俄罗斯的军人，所以你说也很好玩，他骂美国在拱火，骂拜登在拱火，可实际上他也是他自己拱火可能不会比他骂的人少了，所以我是认为说中共他当然是以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主，他也有点像二战的苏联了。如果二战没有纳粹进攻苏联，本来史达林跟希特勒是签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一起瓜分波兰的，所以中共他是比较属于一个投机的一个，他没有什么，他跟其实严格来讲，俄罗斯、北韩、伊朗本来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反美，就跟当年德意日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共同意识形态一样，这个德国是大雅利安人主义，日本是大亚洲主义，两边迟早也会打的，只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今天也一样，今天这个俄罗斯、中共、北韩、伊朗，他们都把美国视为他们这个制度的一个共同的威胁，所以会有一些这个合作是很正常，但中共又不愿意完全的跟他们站在一起，他是更加一个以自身利益为考量的角色。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的分析。当然也要请教这个外交方面的专家刘德海教授。我们还记得三年前战争刚开打之初，我们就请来美国之音的节目分析啊。现在转眼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了，现在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停火？联合国大会今天要提案结束冲突，但美欧其实有不同的版本。英国、法国的领导人这个星期都要来华盛顿积极的和这个特朗普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面，美俄元首峰会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照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说法是二月底前，其实也只剩这个星期了。那么刚刚提到七国集团的声明则是剑指中国，各方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多，错综复杂。你怎么看俄乌停火这个关键时刻和停火谈判背后国际强权之间的博弈，您怎么看呢，刘教授？
是的，我的看法是现在国际关系啊，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强权主导的体系，也就是说美俄中三强呢已经主导了整个国际体系，所以说欧洲人讲什么根本就不能影响俄乌战争的情况啊，所以说既然特朗普跟普京都表示了希望在本周内或者尽快结束这场战争，那应该就在近期内会要结束。因为呢，特朗普来讲的话，他必须要展现出来他的魄力啊，显示他是真正的强人。真正的强人就是说到就能做得到，然后有这个结果出来。那目前来讲，看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实际上已经是这个情况了啊。那个泽连斯基这个乌克兰的领导根本就是只有签字的份儿。那这个欧洲呢有意见，但是呢基本上根本不可能影响到特朗普，因为欧洲因为这一次的俄乌战争三年来讲已经把整个欧洲给打垮了，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几乎就断掉了啊，所以的话呢他全部都得要靠美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是美俄是现在最强，那中国毕竟不是在这个区域嘛啊，中国在介入的情况也非常有限，所以说这一次美俄两个强人如果说能够结束，就真的是有可能结束，因为 这个局面就是由他们来主控的。乌克兰没有办法，欧洲各国根本都不管用啊，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这个棋盘上就只有俄罗斯跟美国，特朗普跟普京，那其他的人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至于俄罗斯为什么要武力来凸显，那其实是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对乌克兰的，要乌克兰你快点做决定了啊，一切都已经是大势已去了，你还想要怎么样啊？所以说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也一再骂这个Zelensky 是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那所以这些来讲，可以看到美俄是一条线一条心要结束这场战争，而且不可避免的美国会很大一部分程度要满足俄罗斯的需求啊，乌克兰基本上就是煮上肉，那欧洲来讲的话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根本不能发挥作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三位来宾从不同的观点跟我们解析了目前这个俄乌战争的停火协议是不是会在这个星期就达成，那么后续还有哪些难度和挑战，我们也会继续来请教来宾。不过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这个网友们的看法啊。这位叫 Moya 的网友他说，特朗普太急于停火了，比参战双方都还要急切。文阳四海他说，尽快停火就是尽快停止士兵的伤亡。市民而非这位网友他说，经验就是谈判过程中还会打几个大的更惨烈的会战。 Max Shell 这位网友他说，历史经验就是谈不拢就继续打，打不下则继续谈，战场上得不到的也不要指望在谈判桌上能得到。还有一位叫党员的网友他说，国共停战协定和三八线上的朝韩非军事区 DMZ 告诉了今天的美俄停火谈判一个真相，那就是要谈判有个好结果呢，必须先请中共离场。我们的网友们也都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啊。那么谈到了这个朝韩协定，因为最近在台湾呢，有一位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的博士叫汪浩，他说有很多评论把现在的美俄会谈比作慕尼黑会议，把这特朗普比作是出卖捷克绥靖希特勒的张伯伦，但他认为这种类比是很不恰当的。分析俄乌战争更有参考价值的是韩战的停战谈判，像当年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批美国和侵略者的中共谈判，痛批美国出卖盟友向共匪妥协，这和今天很多批评特朗普的说法是很类似的。这是这个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个人说法。不过我们也要从这个历史来对照现在的停火谈判，请教我们今天的三位专家。想先请教许建宏先生，因为您对这个国共内战还有这个军事历史方面是专家，你怎么看有学者提出这样的一个历史对比呢？徐建宏先生，
我觉得当然历史没有东西是百分之百一样，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对比至少也有个七八成是蛮类似的。那我们去看 Zelensky 的历史和蒋介石的历史就知道， Zelensky 他本身其实是恶意的犹太人，他是乌克，他不是乌克，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乌克兰人。他的就职典礼上，他其实是用俄语发言，他并不是用这个乌克兰语发言。
嗯，
所以他那段时间也曾经被很多人指控说他是卖乌、出卖乌克兰的一个人，因为他在当选总统的时候，他的主张要和平，跟所以说他能够取代之前主战的这个波罗申科，也就是说他是主张跟俄，因为他甚至早期还是普丁的粉丝，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是主张要跟俄罗斯和平，停止这个交火的。那就让我们联想到蒋介石在中日开战之初也是主张不要跟日本对抗，要按内攘外，要尽量跟日本和平解决。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有什么塘沽协议啊，什么和美协议等等，蒋介石也一度被认为是个亲日派，是一个卖国贼，然后他也本身是在日本学习的。那当然你在这再去看泽连斯基，他跟俄国的关系真的更密切，因为他的祖父就是苏联红军。如果你用今天台湾的语境来讲，泽连斯基就是标准的外省第三代，绝对是标准的。可是等到战争一爆发之后，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蒋介石，不管你说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必须要领导这个抗战，而且要领导到底，不然他们就会是乌克兰的历史罪人。那不管是那当然后蒋介石在抗战这个战争中他是挺过来了，这跟泽连斯基的情况不一样。可是到了后来内战爆发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说抗战末期的时候，因为国军在一些战场上的表现不是很好，或者是说蒋介石的家人里面也有些腐败，或者他亲信也有些腐败，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一些舆论对蒋介石也有不满，包括像史迪威事件爆发后，
嗯，
还有后来马歇尔调停，甚至到最后有所谓这个杜鲁门说他们一家都是贼的这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我们还要去考据，很多人说是八卦新闻报的，但其实你把这些情况放到现在的乌克兰上，就是国共从抗战末期一号作战那段时间开始的舆论，再到后来的内战的舆论，其实泽伦斯基已经处在非常类似的处境，就是说等于美国可能要把他出卖掉的这个情况下，这个话语下，就是说当美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提高，蒋介石可以是世界四强的领袖，泽伦斯基可以是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英雄，可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弃子或是一个一家都是贼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两个是挺类似的。那当然对于斯拉夫的大斯拉夫主义者或者是大中华主义者或是大亚洲主义者而言，泽伦斯基跟蒋介石很多是属于叛国贼，因为他们投入西方然后最后被西方你说是舍弃也好出卖也好，他们都是罪有应得，就看你的角度去怎么去看这样子。
嗯，那么也想请教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有学者将目前的情势和导致当时第二次大战的这个慕尼黑会议来做一个对比呢？
我想最大的差别就是，虽然都是在慕尼黑举行的，虽然都是有关欧洲的安全的会议，但是非常不同的。1938年的这个慕尼黑的这个会议，基本上是欧洲国家啊，英法德意四国来讨论他们欧洲的事务。那是德国啊，也是欧洲的国家，他是要是一个潜在的侵略者，所以他们做出了这个妥协，所以所谓的绥靖政策，让德国取得了这个捷克的这个苏台德的这个地带啊，那就等于是让德国并吞了这个捷克的部分的土地。来交换德国不再去侵略其他国家，当然最后大家就看到了德国后来再就发动了这个战争了。那但是在这个在现在的这个 Munich 的这一次的会议呢，明明是有欧洲参加，但是讨论的是俄乌的战争为主轴，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主角是美国啊。欧洲如果说这两个有什么相同，是应该都告诉大家的是，欧洲的国家基本上都在这两次会议都是属于弱势。那至于韩战呢，韩战又是一个不同的情况，韩战是一个南北韩内战，是北韩去打南韩，然后最后变成的是这个中国跟美国在朝鲜半岛打啊，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哎，不能讲说谁出卖谁，也许韩国人会认为是美国出卖他，但是问题是美国人已经为你韩国打到了38度线，他为什么还要再打过去呢？哎，同样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想到这个是北约东扩嘛，一直去进这个，就逼了俄罗斯决定打。那这次的这个韩战呢，情况又不一样。韩战是北韩朝鲜要南侵，然后呢，这个美国去救南韩，韩国，然后中国来就打朝鲜打不过，然后中国来救这个朝鲜，所以最后是两个大国他们打一层协议就结束了嘛。那在这个至于国共谈判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现实的国际关系，永远是现实的嘛。强国就是主导的权力，你如果需要依赖强国，你就必须要听强国的，那不可避免的你就不能够维护你自己的利益了。所以泽伦斯基是非常明显的，蒋介石当然也是如此，
这也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感谢刘德海教授的分析。继续也想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啊，你怎么看有学者这个把这现在的情况和有关于朝鲜战争谈判的这个历史多一个对比？纯粹从地理上来看的话，俄乌的边界非常绵长，其实跟这个半岛上的三八线是非常不同的。那么三八线上的朝韩非金是期 DMZ 能给我们什么样不同的视角，从历史去思考目前俄乌停火面临的挑战呢？如果美国真的像现在希望能够完全抽身，这么没有欧洲国家参与维和的停火又能够持续吗？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哎，好的，谢谢啊。早在2023年秋乌克兰战略反攻失败后，我就听到了关于朝鲜停战模式的这种言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厢情愿。这个朝鲜战争的交战双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而现在呢，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已经证明了，已经 已经证明有很多的书了。
嗯，
就是斯大林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目的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打入楔子，同时要测试毛泽东对于莫斯科的忠实程度。那么斯大林在1953年3月去世了，而苏共领导层就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希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而美国的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表示也不惜使用原子弹来结束这场战争。在这里面我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美国军队在应该是联合国军队，联合国军在1950年夏天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只是当时杜鲁门总统认为继续进攻没有意义，因此呢就把中国人民志愿军从37线赶到应该是36线赶到了38线之后就主动停止了进攻，并且呢用各种方式向北京喊话要求谈判。所以呢到了1953年，中国就因为斯大林去世后就开始认真的进行谈判。由于呢朝鲜是一个半岛，它的风腰部只有248公里，因此双方就可以建立一个 DMZ， 叫非军事区。所以呢朝鲜的停战有这些特殊条件，而俄乌战争到现在为止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能够借鉴朝鲜停战的地方十分有限。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专家都针对了现在的这个停火的情况和过去的历史跟我们做一番非常有趣的对照，感谢三位。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叫汽车都有方向盘的网友他说，民主党有拜登的剧本，共和党有川普的套路，两个人是各玩各的，根本不是一个剧本，换届就是翻脸，上一任的账下一任压根儿就没有认账的逻辑。那么川普认为拜登政府点燃的这场战火根本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他没有理由要背这个拜登的锅，那么泽伦斯基也必须为自己的选边站来负责任。地狱天使这位网友他说，停不停火都无所谓，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能够让中共和习一尊感到尴尬和难堪，那么特普泽这哥三要怎么样谈就怎么谈，随便折腾都行，这是网友个人看法啊。还有一位叫 Kevin 的网友他说，苏俄并非不可战胜，欧洲已经复苏，亚洲也不是二战后残破的亚洲了，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只要达成共识，民主价值观必须要反击专制集权价值观的重要共识，协调行动。现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是不够的，如果欧洲军队能够在乌克兰后方15公里提供安全保障，亚洲的日本军事威慑俄罗斯北方4岛，那么美国可以提供安全支柱。这位网友想得远啊，就是这个如果真的停火的话后续要怎么样维和，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重点。那么我想继续请教赖小刚博士好了，因为刚刚也谈到了这个国共内战给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提供一个什么不同的历史视角。国共当时其实是有签停战协定的，1946年1月签过一个停战令，1946年6月也有一个第二次的停战谈判，1946年12月还有一个第三次的停战谈判。我们现在讨论说俄乌的停火究竟难不难，怎么落实，当时的国共内战从来没有正式签署一个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而且停火的维持也是非常困难，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出这个质疑嘛。您认为现在美国过去曾经斡旋国共的谈判，对照当时的历史和现在还有当时中共也是打打谈谈嘛，跟这普京也很像，我们要怎么看现在这一份停火协定它落实的难度。刚才这个刘教授觉得说其实现在就是美俄说了算啊，乌克兰欧洲应该是停火不难的，您认为就过去的历史还有我们刚才网友提出的疑问，停火协定究竟要落实难度有多高？
非常非常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行，就是不可实施性的，就是没有可操作性的。这是从战争的双方的意志，双方可以动用的资源，战场的广阔性，以及第三方调停的意愿来看，俄乌战争和1946年全面爆发的国共内战和马歇尔调停有可比之处。那么马歇尔调停首先他的是态度非常的真诚，他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而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在一开始呢也是非常真诚的希望妥协避免内战，更不用说普通的中国公众了。 但是呢，随着谈判的深入，蒋毛两个人发现自己可以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蒋介石是决心要在全国、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体系，而毛泽东则决心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交战双方的地域非常辽阔，双方的部队都想抢占先机，结果就是达成了停火协议不久之后就被破坏了。每次停火协议的被破坏都会引起对方的进一步怀疑，那么国共双方的冲突就不断的升级，最后演变成了全面内战，一直打到被台湾海峡所阻拦为止。那么即使如此，这实际上两岸的战争状态一直到1979年，就是大陆说的炮击金门，炮击金门正式结束的日期是1979年1月1日。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就要多说两句。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呢，这三个问题有一个学术称呼，这叫第三方干涉。这在呢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课，我修过这门课。而且呢，我在1991年到1992年间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到联合国西撒哈拉这个和平联合国的和平使团的军事观察员。我做了9个月的军事观察员，就在西撒哈拉到处跑。那么我后来呢，在皇家军事学院选了这门课，又做过实习生，到一个叫 Pearson Wilson Center 做过维和的实习生。那么呢，从现在俄乌战争的这种维和要维和的话呢，是远远超出了目前维和的概念和经验。如果要是真的要是维和的话，我想这种维和实际上呢是给战乱添乱。但是现在呢，美国想调和这个调节的俄乌冲突，就像当年马歇尔一样，实际上呢是两面不讨好。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从您这个亲身的第一手经验，还有这个理论上，还有对照了国共内战的这个历史，跟我们解释了这个俄乌停火它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难度跟挑战。那请教刘德海教授，您是否有不同看法？刚才讲到说这个斡旋的美方其实也是真诚的，但两方在这个停火之后，因为国共也签了三次停战协议，但最后其实是没有达成最后的和平的。双方包括俄乌双方，他们发现自己可能妥协的部分其实是越来越小的，加上这个俄乌的这个边界绵长，其实很难维和。您怎么去看现在这个牵动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这个俄乌停火谈判，它的前景和难度究竟何在呢？刘教授，
是的，这个确实刚刚赖教授讲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性都存在的，但是我们关键我是看是武力的这个相对的能力如何。现在就在摆明的就是俄罗斯最强的嘛，欧洲这边就算欧洲参战也打不赢俄罗斯，只要美国不参战他也打不赢的，这非常确定的，可以这样讲。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外面的美国如果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好，因为美国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美国的介入欧洲才有可能打赢俄罗斯。所以说如果他们两个好，就是这两个强权他们两个能够友好，就能够决定这个地方的平静。因为乌克兰不用讲，他根本不可能单独可以挑战俄罗斯，做一些小的恐攻那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的意思说再挑起一场单独自己打战是不可能的。那欧洲来讲的话，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敢自己主动去找俄罗斯打。如果是美国不答应的话，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会对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束来讲比较是相信这两个强人讲的算数，因为就权力来讲只有他们是能够决定这场战争最后是停还是再打的关键因素。过去就是因为美国拜登政府支持了欧洲去那个乌克兰，他才能够打下去。那现在美国根本就不要管了，那而且还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那这种根本就是不可能再做下去的事情的。所以我认为是，除非普京真的有事情发生，或者是说他真的是一个野心家，真的要去侵略欧洲。但是现在的情况看是不太可能，现在是美俄准备要划分他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先划分。
好的，感谢刘德海教授、许建宏先生，当然这个赖小刚博士还有这个刘德海教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针对这个停火究竟能不能很快的、很乐观的在本周内实现，还未来的这个难度、那想请教您的看法。然后再来就是刚才也提到势力的划分，当然这个刘教授是非常这个实力国际主义，就是国际现实就是一个实力至上，然后这个现实主义。那么现在国际全球局势在俄乌战争如果真的结束了，真的停火了之后，会不会像刚才刘教授说的，变成一种帝国势力的划分呢？请教许建宏先生。
我个人是认为两位前辈都说的有他们的道理在，我也都部分都认可他们的说法。首先，我是认为美国去要求乌俄停战，有他，当然川普跟普丁确实是希望停战，正如刘教授讲的，而且他们也想划分势力范围。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不是美国想要做就能够做的。比方说，老蒋当年那么依赖美国，他依赖美国的程度可能还比现在泽伦斯基依赖的更高。可即便是老蒋，他也会想要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也不是美国叫他停战他就停战的。虽然到了台湾之后，他也没有放弃说要光复大陆、要反攻大陆，也不断的制造一些麻烦让美国下水嘛。虽然美国最后没有被他拖下水，但美国也还是承认了他在台湾的这个地位，所以中华民国才延续到今天。否则的话，当年美国跟毛泽东或跟邓小平划分一个势力范围，把台湾卖给大陆，事实上美国也曾经想做过，像卡特就曾经试图这样做过，但也没有成功嘛。因为美国内部也会有人觉得说，这种赤裸裸的这种帝国主义实力划分是不行的。那蒋介石跟泽伦斯基另外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蒋介石基本上他是完全单边的压倒美国，压倒在美国身上。你看他的盟，我们看中华民国到现在，从蒋到赖清德，我们基本上来看的话，就知道不要说二战的时候去找苏联或德国来平衡跟美国的关系，那是不可能的。蒋介石就跟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是敌对关系嘛。那你说在自由世界里找其他的盟友帮助他都没有。你看英国，他跟他关系不好，法国也没办法，就其他的几个大的，那日本、韩国，日本根本就不会真心帮他，日本根本就看不起他，包括战后的日本也看不起蒋介石，根本是想跟中共签合约，是美国逼着日本跟他签合约的。基本上所有亚洲国家都看不起蒋介石，我讲句难听一点的话。那泽伦斯基至少好一点的是，他还有欧洲国家，包括你看他有法国、还有德国、还有英国的支持，甚至包括那年的南越，你看南越那么不堪，今年是越战结束50年嘛，南越沦陷，南越也倒还有法国帮他。所以我觉得相比起蒋介石而言，这些国家甚至库德族也好，都没有那么孤单。那欧洲国家对俄国也的野心也是还害怕的，所以也许他们确实如刘教授所言，打不过俄国，但他们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整体而言，要牵制俄国，不让他继续扩大，是办得到的。所以他们如，而且我相信川普也不可能真的乐见俄罗斯主宰整个欧洲。你想想看，美国从这个诺曼底登陆开始，马歇尔计划到后来一系列的，美国帮了欧洲很多的忙，而且经营了欧洲。今天美国的这个大西洋宪章或大西洋架构、大西洋的这个家庭，都是经历了这个这么80年的这个演变而来的。你看像柏林空运啊，甚至前几天我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那个博物馆也看到，美国在战后无条件的送法国一堆好几箱列车的食物。这种他如果今天就这样放弃，让俄罗斯去占了这个欧洲，变成说我现在要把整个欧洲让给你是不可能的，欧洲国家也不愿意，所以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不太可能会说完全就让美俄两个说了算，除非有一个可能就是这次的选举，德国的这个选择党、
人民选择党、
对，就是另类选择党，这个极右翼的，他们是比较维护传统欧洲价值，反对这个美国干涉大西洋的，或者只要接下来英国的这个改革党也胜利，五月英国也，如果说这些右翼政党全部都胜利的话，那确实刘教授所预测的那个情况就会发生。但如果说这次选举还是传统的建制派胜利的话，那我就会比较同意赖教授的这个说，赖前辈的这个说法，他们两位都有他们的道理。
非常感谢许建宏先生的分析，也点出现在德国大选其实这个结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或许可能也会左右接下来停火谈。 谈判的走向，也是我们要关注一个重点啊，这个德国大选的结果。好了，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就这个不同的观点交换了意见，我们也很快来听听看网友们的看法，然后最后请三位为我们的网友们做一个回应和简单的总结了。这位叫做正业的网友他说，特朗普没有出卖乌克兰，特朗普政府的此番操作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运用自己娴熟的谈判技巧，为俄乌战争的结束争取到一个对乌克兰最好的结果。第一层目的是美国不再将资金投入战争的无底洞，第二层目的是逼迫欧盟各国尤其是北约成员提高各自的军事预算，再来一个目的就是要离间中俄关系，为美国全力对抗中国来扫清制肘的因素和同盟的隐患。还有一位狮子先生他说，现在的冻结战线停火，特朗普就能宣称自己带来了和平，然后在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或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冻结战争，等俄罗斯恢复元气又会再次发起入侵了，有点像当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情况。IIAWH 这位网友他说，美乌协议是双赢的，只是泽连斯基一时没明白而已，当明白过来之后就会马上签了。美乌协议是美国投资和乌克兰共同开发，这样一来乌克兰既可保全领土又可获得五五分成，美国又能得到稀土，这样双赢的局面何乐而不为呢？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蓝花花他说，根据近年来的惯例都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交战双方都想真正在停战之前获取本方的最大利益和筹码。鱼次郎他认为说，说实在的，泽连斯基的确有向美国抱怨的理由，川普政府宣称的援助款项去向不明，有多少是不法之事呢？真不知道当年美国施压乌克兰销毁自己手中的核武器值多少美元呢？惹来俄罗斯毫无顾忌的入侵。再念一位 X 上的网友尹化荣他说，战争是恶，和平是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类万年沧海桑田，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我们请三位来宾回应一下网友，也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先请赖小刚博士好吗？
哦，好的。这个俄乌战争是一个悲剧，我想川普先这个川普总统他所说的，他是无法忍受看到上百万的年轻人死于战火或者是受重伤，他是真诚的，他就是想停止这场杀戮。好，
好的，刘德海教授。
我想大家比较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是不符合我们国际关系的看法。我们国际的关系的看法呢，就是国家利益为最重要的，美国如此做当然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乌克兰是泽伦斯基害死了乌克兰，根本就是跟美国没有关系，他自己被拜登利用了，然后呢自己沦为一个筹码。那至于呢欧洲跟泽伦斯基是不是朋友吗？这个是笑话了，那个都是嘴巴讲的，你不能听他嘴巴讲的话，要真正的来过，有种的过来帮忙打啊，为什么不敢打啊？他要加入了这个 NATO， 你为什么不让他加入呢？哎，不敢让他加入呢？这个就摆明了嘛，哎，
好的，
乌克兰终于该流泪了。
好的，感谢刘教授的分析，也请许建宏先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许先，
我是认为，如果我是觉得说我不会那么悲观了，我认为如果因为美国的这个，他的国际秩序不是完全靠现实主义来执行，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靠他的美元啊、军事实力，可更重要的还是这个我所谓的大西洋社群的这个常年来累积出来的这个共识，不管说欧盟也好，北约也好。那我也认为川普不至于真的说会去放弃掉这些过去美国所拥有的筹码了。我觉得他的目的应该还是希望欧洲开始花更多的能力去承担自己的防卫责任，而不是像过去自从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基本上都对国防没有投资，可能他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去鼓励欧洲投资自己的国防，然后或者是多向美国采购武器这样子。你要帮助乌克兰，那你就多花钱，那乌克兰他可能希望乌克兰付出一些代价这样吧。那当然国际关系就是这样嘛，那我们会怎么样发展，我觉得现在也还说不准，我们再看下去吧。
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非常感谢许建宏先生、刘德海教授还有赖小刚博士三位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节目中发表了